下去啊。我们上次讲到朱元璋这个杀了吴惟庸以后呢，紧接着呢就是废除宰相，对吧？废除宰相，把中国实行了2000多年的宰相制度废除了啊。讲到这里，那么今天我们接着讲这个问题，就是明代废除宰相制度以后带来什么样的问题，带来什么样的弊端啊，就废相的巨大弊病。明末有一个思想家叫王宗羲啊，非常有名的，明末三大思想家了，一个是顾炎武，一个是王夫之，以后我们都要讲到啊，另外一个就是王宗羲。那么王宗羲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他说有名之无善治。什么叫有名呢？有名就是明朝啊，古文前面他一个习惯性的用语啊，叫有名，或者是讲宋朝呢，就是有宋。有名之无善治，明朝这个天下得不到很好的治理啊，那解释这样解释啊，明朝天下所以得不到很好的治理是什么原因呢？是高皇帝霸丞相是也。高皇帝是谁呢？就朱元璋，是吧？朱元璋死了以后呢，就明朝就追谥这个他的子孙就追谥他为明太祖高皇帝啊，就是朱元璋。那么明朝之所以得不到天下之所以得不到很好的治理呢，是因为朱元璋罢了这个丞相制度，从这个时候开始。所以后来的人啊，后来的有识之士啊他们一针见血的就提出了这个问题，就是明朝之所以不能得到天下之所以得不到啊治理，是因为废除了丞相制度。所以这个丞相制度废除的是非同小可啊，是引起明朝很大弊端的一个症结。那么这个弊端有什么哪几个方面呢？我们把它梳理一下，我这里把它梳理为三个方面啊。第一，没有宰相的制约，皇帝更加独裁专制。我们讲，当然我们说中国古代社会啊是这个皇帝制度、帝王制度，但是帝王制度下面呢，你说完全的独裁专制，当然总体来讲是独裁专制，但是也未必。实际上皇帝的权力呢，在一定的程度上呢也受到了制约。受到谁的制约呢？那就是百官之首啊，也就是我们啊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啊这个政府的首脑，宰相的制约。那么政府的首脑现在叫总理了，对吧？啊，政府的首脑宰相的制约是不是如此？我们举一点例子来说明问题啊。你们看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宰相，比较有名的宰相很多，对吧？历朝历代都有宰相。那么当然每一朝每一代的宰相的权力都不一样的，对吧？有的朝代的宰相的权力很大，有的朝代的宰相的权力也相对来讲并不是太大，对吧？这个也根据实际情况。那么我们来举一下，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啊，你们说这个曹操的权力大不大？曹操是宰相吧？那个时候到底是汉献帝的权力大呢，还是曹操的权力大？那毫无疑问，我们以前也讲过三国了，啊，当然是曹操权力大了，对吧？汉献帝操纵在曹操的手中。那么我们又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诸葛亮，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这个千古忠臣啊，你们说诸葛亮的权力大呢，还是当时的皇帝啊刘阿斗的权力大呢？是吧？这个我们也分析过了，那当然是诸葛亮的权力大，是吧？后主的刘禅不过是一个实际上是傀儡，是吧？阿斗嘛，为什么叫阿斗呢？对吧？就是这个道理了，对吧？他是阿斗，对吧？但是又是名副其实的阿斗，对吧？不叫阿斗了，叫阿斗，对吧？哎哎， 那么你们说，比如说司马昭也是在相呀，对吧？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也。那么这个很显然了，这些宰相权力都不大了。当时的皇帝，这是名义上的皇帝了，真正的实权是操纵在宰相手里。实际上，也就是说，给我们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在皇帝的权力也不是不受到制约的。当然，你们可以讲，我举个例子，你这个举的例子比较偏激一点。那历史上当然有这种情况，在王朝比较衰弱的情况下，出现了权臣。那么这个权臣做宰相呢，当然这个宰相的权力很大，但是呢，碰到太平盛世，碰到开国皇帝，啊，有为有所作为的皇帝，那么这个时候的宰相权力就不一定大了，对吧？这个当然，但是也不尽然。你比如说唐太宗，大家都知道，对吧？唐太宗当然是唐朝的开国皇帝，那当然是有所作为的。啊，赫赫有名的唐太宗谁不知道呢？而且唐代这个时候出现了贞观之治，对吧？唐太宗这个是一个千古明君啊，那当然很大有作为的皇帝。但是你说当时的宰相就没有作为了吗？唐太宗前期有房玄龄、杜如晖，后期有魏征，这些宰相你说权力大不大？你说他难道他们没有权力吗？他们的意见皇帝要不要听啊？如果唐太宗不听这些宰相的话，那么唐朝可能有贞观之治吗？因此你说这个宰相和相权和王权了，实际上是一个秤了，哎，对吧？是一个秤上的一个，对吧？一家秤上面有两个秤盘，它这个相互起到一个制约作用，起到一个平衡作用，很好的，实际上是很好的。有宰相和没有宰相真的是大不一样，对吧？实际上有宰相了，那对皇帝的皇权就是一种制约。啊，那现在把宰相的权，宰相废掉了，相权宰相没有了，那皇帝的皇权就不受制约了。一个时代，你说一个权力它不受到任何制约，你这个时代，你行不行啊？那当然不行啊，人嘛，总是要免不了犯错误了，对吧？即使是开国皇帝，他也有很多错误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把宰相制度废了，那明朝就是和以前的朝代是大不一样，这个皇权是不受制约了，无法无天了，就是说，这是一个问题，对吧？第二个问题，我们再来看一看，明朝我们说皇帝呢，大概是明朝有16个皇帝，我数了一下，明朝一共是明朝统治一共是276年。在276年当中有16个皇帝，那么真正有所作为的皇帝并不多啊。比如说朱元璋，那当然是有所作为的开国皇帝，接下来呢还有那个永乐皇帝也有所作为，前期的几个皇帝，永乐皇帝是吧？永乐皇帝以后呢，这个仁宗、明仁宗啊，这个以及明仁宗以后的明宣宗，这前面几个皇帝还可以。然后到了明代的中后期以后呢，一个比一个差，一个比一个差。明朝皇帝总体来讲素质不高，那么差到什么程度呢？最可怕的就是到了后期，比如说明朝中后期以后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就是皇帝不上朝。皇帝不上朝啊，这个事情很可怕，对吧？你们看到的，我们看到的戏剧里面，皇帝是个早朝，对吧？这个好像是这个啊，大臣上奏啊，上早朝就要上奏，想着这个朝廷大臣要举行早晨，就很早就要起来了上早朝，对吧？那他不是说一天不上朝，两天不上朝，他是甚至几年几十年不上。特别是万历皇帝，啊，20多年不上朝，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也很少见的这么一个皇帝，20多年不上朝， 这个是皇帝也是极品了，也可以讲是极品了啊，也是比较极品的皇帝。他这个不是做摸墙的，是那个明代的后期的启宗皇帝啊，天启那个喜欢做摸墙了啊啊啊啊啊，那么他是也是一种特殊的类型的皇帝，对吧？这个当木工倒是鲁班式的皇帝，可以当个能工巧匠，非常好啊！我那个喜宗造的这个家具漂亮的不得了，现在他造的家具，当现在我如果存在的话，那当然是可以进入到联合国那个物质文化遗产了，对吧？那不得了。但是这个人是一个能工巧匠，是一个鲁班式的皇帝，但是不能当皇帝。不是政，不搞政治不行，所以这没办法，因为世袭制度下面嘛，皇帝又不用你选择的，他是世袭制。所以像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，你这个皇帝就糟糕了。几十年不上朝，那么这个朝廷、国家，有人说对吧？中国有一句话叫“国不可一日无君”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对吧？你皇帝虽然在那里，但是实际上你没有起到皇帝的作用。那么怎么办？你皇帝虽然不上朝，难道整个国家机器就没办法运作了吗？也不见得。实际上后来明朝呢，是采取了一个方法来弥补这个宰相制度，来弥补这个宰相制度，没有宰相。但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，没有宰相这个国家机器了是很难运转的了。实际上他要采取一种变相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那么明朝怎么来采取这个变相的措施来解决这个权力，就是说整个国家当中权力形成一个某一方面，我们讲权力形成一种真空，就是皇帝不上朝，相权是一个国家机器的一个凿掘啊，就像机器当中的一个凿，对吧？这个没有这个凿怎么能够运转呢？他要解决这个问题啊！我把这个字，我可能轴啊，车子帮帮帮，这个宰相等于轴啊，一个机器当中的一个轴，而且一个很主体的一个凿。如果没有这个凿，这个机器怎么来运作？那当然是一个问题了，对吧？那么好，朱元璋其实也是采取方法了，你不能说朱元璋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因为到了后来的朱元璋实际上是力不从心了，毕竟是他这个刚刚开始做皇帝的时候大概是40岁左右，洪武呢统治了一共30几年，就朱元璋做了30多年皇帝，然后到了后期你想想看，人一上年龄到了60岁以上就开始不行了，现在以前的人的寿命比较短了，不像我们现在对吧，80、90岁都在那，但实际上到了70岁也不行了，现在中央领导同志都70岁就要退了，那么过去的人的寿命到60岁左右就一般就差不多了，那实际上像这个朱元璋是身体还是很健康的，对吧？那么是，但今时如此，到了60岁左右，他也是觉得力不从心，是吧？这个整天在，我们上次课也讲到，一天到晚在看这个奏章，对吧？批奏章，听朝臣汇报，做批示，那是也是够累的，对吧？所以他有一首诗了，他是一首诗，我就不念了。他就羡慕，他说，这个他说他当皇帝当得很累很累，这个羡慕那些江南的土财主，日上三竿还可以睡大觉，但是他又不肯把权力放掉，对吧？但是人家是这土财，江南的土财主，他有一首诗在形容这个现象，这个江南的土财主日上红日高照，他还在睡觉。那我现在你看，我半夜三更还不能睡觉。那多辛苦啊！但是他也不舍得把权力放掉啊。然后怎么办呢？宰相又没有，因此呢，他开始呢，就是考虑这个用学士，学士。这 个学士干什么呢？就是替他批公文，就是很多的公文啊，大量的公文上来了以后，这个奏章上来了以后，有这些人帮他来批示啊，你否则的话吃不消啊，他一个人批不了这么多的公文，就是负责。实际上这个就是明代的一个内阁制度的一个雏形。内阁，明代后来不是出现了内阁嘛？有人说明代的内阁就相当于宰相嘛。那么好，我们说明代是有内阁，那朱元璋时期呢已经出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由学士来批示这个啊，作为一个就是他呢实际上就是办公室了，皇帝的办公室了，啊，皇帝的办公室来替他批这个奏章和公文啊。那么这个就是内阁的雏形。到了永乐的时候，就是明代正式成立内阁。那么开始的时候，内阁的权力不是太大，内阁的进内阁的人的这个官品也不是太高，啊，不是太高。一般来讲，开始的时候内阁大概这样的，大概五品左右。啊，比较小。那么你说这个六部啊，六部尚书的品位就高了，六部尚书的品位啊，这个二品了，正二品。明代的官是这个有正和从了，一共是十八个品级，从一品到九品。但是正一品、从一品、正二品、从二品，实际上就是说明朝的官一共有十八个等级，对吧？你们想想，对吧？所以七品也不小了，你不要认为七品小，我认为七品并不小，呵呵，对吧？你下面还八品、九品，而且七品当中还有正七品和从七品。所以明朝的六部呢，你想有二品，是二品官，学士，甚至后来的大学士品级也不高，啊，五品。这么一个官，那么但是他的职能是重要的，他的职能呢是代替皇帝来批阅奏章，啊，代替皇帝来批阅奏章，啊，那么这个是明代的内阁制度的一个发展过程了，慢慢的就建立起来了明代的一个内阁制度，啊，明代的内阁制度到仁宗和宣宗的时候。随着内阁职能的逐步提高，就是以后内阁就形成一个比较规范的一个机构，它的职责呢就是替皇帝批奏章，而且大量的奏章替皇帝批。那么这个，而且在皇帝身边，皇帝离不开这些内阁学士啊、内阁大学士啊，因为皇帝大量的国家大事，后来的皇帝根本就不可能像朱元璋，朱元璋这样勤奋的皇帝，在明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。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来讲，像这样勤奋的皇帝，到后来有一个皇帝倒是可以和他相比，就是清代的雍正，
啊，
也是勤奋的，啊，雍正皇帝也是勤奋的，啊，可能半夜三更都不睡觉，啊，这个也很少，啊，这样勤奋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。那么以后的皇帝他不大可能像开国皇帝这样勤奋。那些皇帝当然生长在深宫之中啊，对吧？这个从小就是那个这么一个优越的生活，对吧？这个养成了一种惰性啊。这个帝王之家的皇帝一般来讲都是，对吧？这么好，这么一个皇家的一个优越生活，所以养成一种惰性，肯定有好荒淫好色的皇帝，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很多，对吧？肯定不可能亲自来批阅奏章，因此呢，没办法，就必须要加重内阁的职能。那内阁职能的提高，就要内阁发挥内阁的作用。所以这些人呢，都是皇帝身边离不开的。那么这样来一来以后呢，慢慢这些人的地位就慢慢的提高了。而且还有一点，开始的时候呢，往往是这样。进内阁的人呢，一般呢开始的时候呢， 翰林院的啊，翰林院的学士翰林，因为我们上次看那个中国科举制度展览馆也知道，明代到后来是非进士不入翰林，那进士你看对吧，翰林重要，因为他是代替皇帝批奏章的，非进士不入翰林，对吧？所以往往是从非翰林不入内阁，不是翰林进不了内阁，对吧？你要到内阁去，那肯定是要从翰林里面挑选，所以这个种官职是重要的，对吧？你看那进士啊，特别是啊，进士里面分三个等级，是吧？哎，进士出身，那当然是进翰林院，所以这个地方重要，翰林院从内阁的学士从翰林院里面选拔出来。